兄姐妹主日平安。上周我们看见有七个执事被选召出来服侍主的教会的事情。那在这七个执事当中呢，我们特别看到有一位大有信心有圣灵充满的，他是谁？就是施提凡。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特别要看到施提凡被指控的事情。那想必大家都会知道，施提凡被指控那是一个阴谋啊。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那是出自于那个恶者。那我们来问啊，那施提凡为什么被指控？那如果我们看整个背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是在传讲真切福音，将基督高举，把神的作为显明的时候，那他的反对者就扭曲他的话，将这个成为指控他的一个把柄。那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是，施提凡呢并不是在讲假话，他不是在讲错谬的话，他乃是在讲真真实实的话，神借着基督伟大的作为。那没有办法驳倒的人呢，就毁谤他。各位，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传福音者都会受到的逼迫，因为基督的真切性、基督的绝对性、基督的唯独性，那不是世人能够接受的啊。尤其神怎么审判这个世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那人确实的要悔改归向神，那这样的信息，那有罪的人喜欢听吗？那这个世界一个人本主义的人喜欢听吗？常常喜欢那种共存主义的人喜欢听吗？这个世界里面有宗教的人士喜欢听吗？那这些都是激动这个世界的王的信息来的，所以他一定会惹动人的心来逼迫传着道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施提凡与这个犹太教犹太学者辩论的时候呢，那从辩论变成毁谤，从毁谤变成指控，从指控变成凶杀。各位，这都是殉道者的道路。那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都会看见施提凡的殉道继续不断的重演，有成千上万为主做见证的信徒，他们怎么被抓、被恐吓、被压迫、被烧、被钉十字架。那这些事情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都会看见的。但是我们要问，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神在哪里？各位，神没有离开，神与受逼迫的人同在，神与他们的心同在，神与他们的口同在。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特别会看见圣经说，施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他的口里面所说的话就如同这个圣灵的宝剑，无人能够抵挡。然后圣经也说，当犹太人犹太领袖逼迫他的时候，怎样？他的面孔像天使一样，天使的光芒，天使的荣耀，就平安的面孔。所以各位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无论遭遇怎样的患难，有两样东西这个世界不能拿走，第一是你的心，第二是你的口。你要记得啊，那你的心，你的心有神同在的那个平安，那这是世界拿不走的。然后你的口是什么？你的口就代表你的信念。那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你的信念，那你传的信息，那这是一定会流传下来的啊。所以你的心和你的口的信息会传遍各国各地各方，这是神成就的工作。 所以斯蒂凡的殉道是带来福音怎样传出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第八章你的斯蒂凡的殉道，教会受逼迫，是门徒分散把福音带到哪里，犹大全地，带到什么撒玛利亚。而十一章的时候呢，甚至分散到什么外邦安提亚那边，甚至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境界那个地方去。所以这很美好的事情，那神很伟大的作为是我们没有想象，原来福音就是这样，借着一个这么蒙恩的人，他这样受逼迫的时候呢，那福音从这个小小的耶路撒冷传遍，传到整个罗马帝国的事情，那这就应验了。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是一个麦子，那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一粒麦子上帝造的时候呢，落在地里一定要死，他死了长出来成为大树的时候，结出许多的果子，那能够叫很多的人得益处，喂饱很多的人。各位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原理来的，也特别在福音的事情上，这个生命，短暂的生命，有限的生命，那就这样被逼迫被杀害，那离开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的内容，他口里面的内容，是神叫这个继续传，继续传。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真明白说我们现今基督徒的病态是什么。我们一要为自己的信仰有时候做出一点点牺牲啊，不愿意啊，拿出一点时间，拿出一点金钱就不愿意了，那我们又怎么能够看更大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使徒行传的信息。所以使徒行传的信息不是一个观念啊，我们看初代教会信徒这么蒙恩，我们给他喝彩啊，给他拍手，为什么上帝把这本书放在圣经里面？各位一定要问，今天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在这么舒服的情况，这么有平安，有宗教自由的地方，这样聚会，各位，我们要怎样跟从主？对，不是叫我们故意惹事，不是。我们每一次蒙恩的时候呢，神差派我们，神叫我们的心蒙恩的时候呢，我们的口要传，我们的心蒙恩的时候，接着神的道蒙恩的时候，我们要回应。我绝对不是哦，我们参加聚会这个感觉很好，我们听这个信息哇很受益，这样听信息，这样参加聚会久了二三十年之后呢，那就变成老油条了，不会动了啊。那只要要动一个手都不能动了啊，要拿一毛钱都不能的，一点点要牺牲不能的。那这福音的价值多大？整个宇宙不能买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上帝的生命来的。那这个生命打动这个心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只有七八十年，有些人剩下十年二十年，我要做什么？所以有一个差派的声音会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来一个聚会，每一次来一个聚会，我们是预备心要顺服，预备心要回应，这样才做。所以这是我们都要反思的。我是每次读到使徒行传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一直看我自己，其实我的生命还是很舒服，很多时候在舒服里面，虽然有时候辛苦预备信息，有传福音牧养，有时候受到误解，有时候受到压力，有时候有这样，但是其实呢，这还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是求圣灵充满他的仆人，能够做更大的事，能够看见更大的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那斯提凡为福音的缘故被指控。那我们来特别看这处经文第六章第八节，六章八节，我们七节是那个背景了哈。当我们看到七个执事起来的时候，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哇，这个是真的不得了的哈，连犹太领袖、犹太祭司们都有信从这道的。但是第八节， 忽然间讲到什么？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各位，那路加在之前有说到斯提凡的时候，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有吗？那然后这里第八节就说他是满得恩惠能力的人。各位，这个两个字“恩惠能力”，那放在一个人的性情里面呢、啊，各位可以想象他带出来的感觉是怎样啊？那斯图德牧师说：“恩惠，各位 ，full of grace， 对不对？一个人有恩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的柔顺，他的温和，对不对？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满有恩惠，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的哈。我们传福音，我们牧养人，满有恩惠。但是不但只有恩惠，还有多一个字是什么？能力。所以当我们想到能力的时候呢，那不是打架的能力哈，能力是什么？那个很坚定、坚毅 ，firm and consistent，firm and persistent， 就是不摇动的，这是我非要传的不可。这是他的绝对的信念来的，所以呢，坚毅，对，所以呢，你会感觉两个性，一个是温柔，一个是坚毅，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啊，基督徒，你一看，哎呀，这个很有爱，很温柔，但是他的口里面从来没有给人不舒服的话，他的口从来没有挑战过人的话，对不对？这就不叫温柔而已的。那所以呢，你的道虽然人很喜欢你的人品。很喜欢你的人品，但是你的生命、你的说话、你的讲道，你不能叫人回应的，各位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只有温柔啊，蛮有恩惠这样，对不对？那有些人很有能力，好像一把火这样啊，就是跟人一在一起就要变这个变那个，哇，不甘示弱，这种人也是敬而远之啊，不要跟他讲太多了啊，讲了不能回家这个。所以呢，你不懂是不是能力，有时候。凶是有啊，但是所以呢，这个温柔和能力呢，两个要结合在一起啊，在一个人的性情里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各位，你要明白哈、啊，所以斯提凡现在他讲到他服侍，他受逼迫，他显明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哈、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啊，所以呢，这里。他再讲一次，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然后另外一句话说什么？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各位，那所以换句话说，从这里我们知道，神不只是借着使徒来行大奇事神迹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都看到，哎，哇，神借着彼得，借着使徒，哇，就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现在，哎，也借着斯提凡，换句话说呢？神在整个初代教会做的工作呢，也不是单单只有、哦、高举使徒这群人，这群人是、那将来要写圣经，不是。上帝也借着这样蒙恩的执事，大有能力的、有恩惠的传讲神的话的斯提凡来行出神迹奇事。换句话说，神要高举的不是人，神要高举的是什么？他的道，对不对？他的道。所以会永远记得、哦、人没有什么的、啊、人有时候有时候你看，哎呦，为什么牧师的祷告就有能力？他一祷告就成就，我祷告都没有成就啊！那其实呢，牧师也是人，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一样，跟你一样啊。但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个神的仆人，上帝透过他说话，所以大家有看的时候不要高举人，马上就哦。所以神在透过他讲道，透过他带出神的话，所以呢。我要抓住的、啊、不是牧师这个人，我要抓住的是神借着口里牧师口里讲出的上帝的话、啊、这是一个重点来的、啊、所以现在神也借着斯提凡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呢一个执事也能够这样传讲神的道，大有能力的为主的道辩证的时候，神透过他行神迹奇事。那第九节我们看，那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 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所以这里有四个地方的人出现了，他们就从这个外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是有近前的犹太人，可能有一些也是学者。那有一个地方叫基利加，各位有没有感觉很熟悉？而且基利加是谁来自的地方？就是保罗是来自基利加的大树，所以你也记得吗？如果你们翻到使徒行传21:39，在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树，那在这边啊，那然后他说什么，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那想必基利加这个是一个很文明的一个城市，所以圣经说这些人的都来可能也很有学问的那他们都跟斯提凡辩论，但是圣经说他们没有办法应付斯提凡，也没有办法应付他的才能。为什么？因为第十节说十节在这里说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句话很重要这什么意思？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我会想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上头而来的智慧说话，上头而来的，不是人自己学出来，不是人一般的那种口才所来的，就上头圣灵感动放在人心人口里面说的。所以想必各位我们会知道那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路加福音21:15的时候 记载耶稣说，我必赐你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敌不住搏不倒的这句话何等重要。这就所以呢 人哪里可以搏不倒？人的话哪里可以搏不倒？那只有有圣灵所赐上头来的话搏不倒。各位这是什么话各位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如果只有关注世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讲不出上头的话的各位有没有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道的人要安静自己你崇拜之前要听神道，要安静自己你就忙很多自己的事很多杂事，然后呢忽然间你要听主的道人家讲这个 frequency 不一样那就是得不到主到底要讲什么那上头的话。那有一些人的话各位，那我们看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辩论，也很喜欢跟人辩论，辩论的时候呢是用人血气的话，那一点智慧都没有，那完全是人的一个血气跟冲动来出发。各位冲动和血气讲的话呢，你很容易给人抓到把柄，因为你冲动血气的时候你讲话是不平衡，有时候会有点极端，各位有没有所以你自己确认你生气讲话的时候呢，你的配偶不了解你你这个人你现在就讲这样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每次讲你生气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跟生气的人辩论的时候呢，没有用。另外一种呢，基督徒也很喜欢跟人辩论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哲理很多的学术性的辩论所以看人家讲这个讲那个，很多学术，所以听起来只是一种好像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学宗教理学好像大学学的一个课门，好像叫宗教学，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听的时候理性的交流理性的交流。你们看到这些学者这理性的交流呢这个不是一个生命力所带来的感染呢所以现在我相信圣经这么说，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讲道，那你说这里有没有人的有哲理的智慧？也有。这里有没有历史的明证他也会带出，对不对？神曾经在旧约怎样接着先祖做的事情，也有，对不对？但是更重要是这里面有圣灵的大能，所以全部放在一起讲的时候呢， 叫人无话可说的，这是学不来的东西，所以那你可以到神学院去学一些讲道学，你站的姿态，你的眼神，你要表达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要背稿这些，那但是其实重点不在这个地方的，那你真信你所讲的内容，那你信的，然后呢圣灵赐你的每一句话，你是听而讲，你的心灵是听主的道而讲，你的心灵是得到主的愤怒而责备，你的心灵是得到主的慈爱而安慰的，这些是从上头而来，用智慧和圣灵讲话就是不一样，各位要了解这个，没有传过福音的人，那很难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是要传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没有传过福音的，大概就是，主啊，今天早上祷告，给我今天平平安安啊，这样就，差不多是这样啊，那一般上就是求什么东西 ，emergency， 我以前的时候求平安还是什么，大致上的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这一生七八十年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膏来为主做见证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个嘴巴白造了哈，就骂人啊，来造这个东西啊。那就这样啊，对，所以呢，我们是为什么基督徒呢？就是最神圣的事情，就是把天上的福音放在这个口的时候啊，你每次要骂人的时候，你多传福音啊，那就是忽然间啊，连你的骂人都有恩惠能力啊，有智慧，就责备人，就不一样这个。所以呢，那所以我们斯蒂凡这样用智慧圣灵讲道的时候呢。在人的理来讲，在人的心来讲，都没有办法胜过他，那这就是用智慧圣灵讲道啊，那反对者没有办法胜过。那十一节呢，那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呢，那就做什么呢？就埋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哦，这里讲到很严重的诬告，对不对？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各位想想，为什么他们会利用这句话？他们是从你们想，他们是从斯提凡讲的哪一句话来扭曲？讲啊，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你们认为呢？那斯提凡的讲道里面，想必一定是有讲到摩西，也有讲到上帝，对不对？但是斯提凡的信息的中心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基督是这样。基督是大过摩西的，他一定是有讲这句话了，超越摩西的。基督他是谁？我们耶稣他是大过摩西，耶稣他就是上帝。所以哦，你看，就马上就是扭曲，对不对？那亵渎的话来了。所以我们会懂哈，斯蒂凡讲的对吗？当然对啊，但是在犹太人来讲呢，这是。亵渎神的话啊，但是这些话如果不说的话，你想这个还是基督教吗？也不是基督教了，对不对？所以基督教不是人的文化风俗宗教造出来的，基督教所讲的是耶稣超越天使，耶稣超越摩西，耶稣超越祭司，耶稣超越安息日，超越圣殿，超越人的文化，超越所有人的宗教。所以这个是你在哪里看到？希伯来书继续讲这个东西嘛，所以 这个就是唯独基督的信息来的。所以没有唯独基督的信息呢，就不是基督教了，就不是神给人的救赎了，就是人的一种宗教学，人的宗教的需要，我们需要拜神，我们需要找一位神给我们安慰，给我们解脱。那我们这样讲，讲到讲的 这种话，这种福音的话， 那就不是福音了，对不对？那福音最纯正的时候呢，是最有能力的，但是那个冒犯性也是很大的，对不对？因为它区分出来，就唯独基督，就这样，会了解。所以现在他们就毁谤他。诬告污蔑他 的话，一定是拿这句话那断章取义啊！那前后没有他 抓那句话就来讲，现在网络时代也是很危险啊！人家说没你讲五分钟的话，人家就拿两秒钟的话来讲啊，那就完蛋了啊！前后除去啊，中间的话就讲 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那所以呢，这是其实早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人都是有这样的诡诈的。所以十一节就卖出人，我们听见他说放逐摩西和神的话。然后十二节说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那以色列的领袖和百姓，就忽然来抓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哦，各位，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呢，我们看见哦，他们也抓，把使徒抓去，对不对？但是在抓使徒的时候呢，特别如果你们有看第五章那个地方，当犹太领袖派人去拿使徒的时候呢，没有用强暴，因为害怕有百姓用石头打他，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呢对尸体反而好像就不怕，忽然就是来抓他，各位认为呢？因为我想必尸体反没有使徒这么大受欢迎，各位你要知道啊，那使徒在民间真的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甚至连彼得走过他的影子，哇，人家都把病人抬了，所以可以想象啊 ，very popular。那使徒是，那使徒反而就不一样，他是一个执事，他没有像使徒这样大受欢迎，所以这些领袖们他们是转向没有这么受欢迎的人就下手的啊，我是这样猜想啊，他们是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领袖我每次说他们是受众人的压力，你看众人的反应来做事情的那种领袖，就最糟的领袖是这种领袖来的。各位，如果你是属灵的领袖，你不懂得听神的话，神的声音，你就是真的是寻人的情面，看人的表情看法来做事情的这种领袖。那我们要明白说啊，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偶像啊是什么？就是人，人的偶像是人。人是什么？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不是神。但是我们都不要拜真神，我们就拜他的形象造的人。你们，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把很多人把它变成神来拜，对不对？所以我们拜人，所以我们要真知道这，我们人就是有一个拜人的心啊。所以呢，我们人最想要的就是受欢迎。受支持，那人的欢迎来讲，对我们人来讲最重要的。各位，你自己问自己哈，这是我们常常落入的一种试探和陷阱。但是我跟你们说，人的欢迎呢，是很快改变的。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哇，每个人就是让他骑着驴，看他骑着驴进去的时候呢，哇，全部给他喝彩，欢迎他，对不对？但是后来他被抓之后呢，哇，每个人对他的想法看法都改变了，哇，这个人可能是骗人的，钉他十字架，各位，完全改变了，对不对？才那几天马上改变了。所以我要讲的就人是很容易被怂恿的。有时候看几个报告啊，看一些新闻，哦，马上改变想法，改变主意，对不对？的确，我们人是，我也不是说我们人不要改变，我们也要看准有些事情。但是我们明白的有一些绝对的东西是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的事情的一些绝对的眼光，如果你没有得着的话，你很容易被风吹动翻腾。这一件事触动到你的利益啊，你就马上改变。那换句话说，你是没有信念的人。这个世界呢，如果充满没有信念的人就完蛋了，因为你没有道德信念，你没有价值信念，你只有利益、有钱、有受欢迎，这些东西都是会变的。这些东西哇，就有这些就可以了，谁给我这些，谁支持我，我的心就软了，我就 OK。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一生走到完，你要去见主之前啊，你很惧怕的，因为你的眼中没有上帝，眼中都是因人的利益来做事做人。你当你要面对那审判活人死人的神， 说我吩咐你的东西，我坚持到底的东西，你坚持吗？没有，上帝没有，因为人都不要听，我的家人也不支持我，我的孩子也不喜欢，哎呀，所以呢，我信仰的东西比较随便你啊。但是主，我知道不对，这个你们了解吗？我们人都好像走到最后，真的要见主了哈，好像主才真的出现啊。所以这种东西是我们有时候一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反思，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一生就是要得人的欢迎呢，我们会最后走到来那彻底的啊。就是败落的。那我们讲道的人尤其是受这个试探是最大的，一直要把关注放在主，不要放在人，所以传讲了主的话之后要将结果交给主。有些人是会信，有些人听了抵挡，也要交给主，因为不管是有信从的有敌对的，神自己借着那个来扩展他的工作，所以使徒们在前的章被抓了被释放，但是这一章斯提凡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就他就殉道，但是这一切里面都有神伟大的作为。所以我们继续看啊，那所以十二章这里还有一句话说他们忽然来抓他，各位会看得到十二节忽然来抓。这句话忽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给他机会预备性，所以他在公会里面被指控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反应怎么对应是完全靠圣灵的帮助，你们会知道，人有手段对不对？但是上帝有他的方法，他充满人保护人保守人的心的上帝的方法。那第十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看，就设下假见证说，这句话假见证啊，那十诫明明说不可做假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会懂，从辩论变成毁谤，然后从毁谤变成假见证，那这是仇敌的工作啊，说谎之人的父的手段来的。各位，但愿我们基督徒啊，这一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要判明是非，说话行事，我们 一定要问心中的主，主啊，这样做是公正的吗？是诚实的吗？千万不要用说谎做假见证来欺负弱者，因为你欺负弱者，因为知道他们不能辩护，你用假见证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教会取利啊，那这个是黑暗之子才做的东西，是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管辖幽暗权势的，他才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披戴什么光明的兵器来对待人。光明的兵器，下面罗马书十三章。那时候刚才我们经文就是什么行事为人端正，像是行在白昼，所以你诚实的时候呢，是什么就说什么诚，然后呢不要因震惊妒忌来触发，因为你要跟人震惊妒忌的时候呢，你就讲话的时候就扭曲一点点，那么对不对？就假话就讲出来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罪来的哈，因为有牵扯到自己的利益，这些。其实这些我讲的话是在我们天天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你在工作上也天天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做基督徒呢，不是现在哇我受逼迫说哇不要讲假话，不是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在你跟人的处事待人里面，就在工作当中牵扯到的利益里面，有时候呢你的话变一点点，有讲什么没有讲什么，这些东西来就是骗人或者怎样来取得自己的利益的，人好像不知道，或者不会说话的人他不能为自己辩护。各位你一定要记得啊，那掌控你的口你的心的是上帝，你违背他你做假见证神不喜悦的这些东西啊，但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久而久之呢 人就认识他了啊，人就知道他口里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这样的人也信他，那自己的孩子家人也信从他，那信任他，对不对？那这是我们传真理讲真理的人，各位，犹太人讲真理啊，不但是这个神的真理，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犹太人讲 truth 的时候，也有这个真实的意思，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 spirit and truth 为什么圣经没有翻译用心灵诚实敬拜主，圣经说 use spirit and truth to worship God， 对不对？ worship God with spirit and truth， 这个 truth 这个字呢，犹太人有时候他们会理解为不但是这个真实的真相事实，不但是事实的意思，还有诚实的意思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有思考神的价值观里面都在他的道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见他的意思啊，见他圣所和律法。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在这里呢，也出现两个指控，对不对？第一是说斯蒂凡召见圣殿圣所，然后呢另外一个说斯蒂凡召见律法，律法是摩西给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改变摩西所给的规条。所以这两样东西，你们会想象现在他们指控的是一种扭曲性的话，所以想必斯蒂凡在讲道中也会有提到圣殿，也会有提到律法这两样东西。那这两样东西呢，犹太人就看为最圣洁的东西。现在那他们就把斯蒂凡讲有关这两样东西就扭曲。那么斯蒂凡是会提到圣殿和律法的哪方面的事情呢？那你要知道斯蒂凡的讲道是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所以第一一定是讲到基督会取代圣殿，一定是讲这个的。我们主耶稣自己都说过嘛，对不对？我要拆毁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叫另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马可福音十四章那个地方讲，各位，当耶稣讲这句话，拆掉人手所造的，然后三日内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指什么讲的？是指他的身体，对不对？那我们主耶稣有几个身体？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什么身体？一个是他属肉的身，这个肉身属肉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死了三天后复活，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另外一个身体是什么？他的属灵的身体。我们主要是属灵的身体是什么？是教会了，对不对？教会。所以教会要取代这个看得见的建筑物所以犹太人说这个建筑物很重要。我们现在是教会，对不对？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在等下又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传扬主的道，主的福音，对，有没有发现？所以呢这个新殿要取代这个旧殿，这个旧的。所以想必这个就是斯蒂凡的信息了比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殿，这个建筑更大的就是耶稣。那但是在攻击他的人呢，就扭曲为现在他是召见这个圣殿。所以属肉的人哪里会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一定会扭曲或者就逼迫传属灵信息的人这是第一点有关圣殿的。所以我们会想到斯蒂凡的讲道都是很有重点的都是从旧约跟新约，然后中间结合起来，中间是基督这最有能力的讲道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专喜欢讲新约甚至爱就是这样有些在讲旧约，讲到审判的时候，审判到来每个人都死了，没有怜悯所以呢有很多就是把这个两个分开来讲，你不能融合两者，这是一个上帝，一个公义慈爱的上帝，有基督接着基督显明出来的。所以呢第一呢，基督要取代 圣殿。第二呢，有关律法，那想必斯蒂凡讲的倒是讲到什么？耶稣要怎样成全律法？那 这个事情是我们主耶稣自己也讲过，登山宝训的时候，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要以他的生命、他的牺牲来成全所有祭司的责任和那个祭物。所以他是那个大祭司，带着大祭司的那个职分，他也是那个祭物的真实的意义。而这羊羔的血怎么能够赎去人的罪啊？就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宝血才能赎去人的罪，成为挽回祭。所以呢，基督的血，对不对？基督成为永远的祭司，是那个继续在神和他的百姓中间为人代求的那位。然后基督的宝血是远超过牲畜的血，能够洗净什么？圣经说不但洗净人的罪，对，洗净人的受谴责的那个污秽的良心。所以你借着基督的宝血，你罪得赦。但是有些人呢，不懂得抓住基督的血呢，罪得赦了，但是还是他天天受控告，天天怕，就很敏感，一点点做错就自责，不懂得拿着基督的血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主面前得释放了。所以就基督大祭司、基督神的羔羊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主哪里是这个斯蒂凡，哪里是贬低圣殿，哪里是践踏律法？其实不是，他反而是将圣殿和律法更大的那个价值带出来的。所以各位一定理解，那有些人看不到最大的更大的东西呢，就在小小的东西钻牛角尖，然后呢就来这边抓你一句，那里一句，然后就攻击你这个那个东西。这样的人什么，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在辩论什么东西，那圣经不明白的。这样的人呢，就是抓住形式、抓住传统、抓住律法、抓住这个，你讲没有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大过这一切了哈。那所以我们会想到所以斯蒂凡一定是讲了这个。但是呢，现在他们攻击的人说，他是要拆毁圣殿，拿撒勒人耶稣来拆毁圣殿、更改律法，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话，对不对？其实很多常常攻击传道者的话都是断章取义的，或是扭曲那个意思，不认识基督的人、不认识基督的、不认识圣经的本意的人，也可以说这样的人呢，只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要建立好像自己的国，或者只是要随从一些人的形式、宗教的，他们不会明白这个属灵的奥秘，他们不会明白这个宇宙性的真理，不但不明白，他们会误解，他们会扭曲，他们会毁谤、会攻击，但是这一刻呢，斯蒂凡他虽然狠狠地被指控的时候呢，这里最后一节马上记载斯蒂凡的面孔。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好吗？最后一节斯蒂凡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哇，这是能看到这一幕的人也是有福啊。但是看了而不悔改，罪更大了。各位，我们来想那一幕是怎样啊？当每一个人用这个凶神恶煞的眼神就看着斯蒂凡指控他的时候呢，大家看他的面孔像天使一样。这天使的面孔呢，一看的时候就这样，没有惧怕，没有忧愁，没有敌意，他像发光的天使。各位你们想到面孔的时候，想到谁的面孔是这样的？旧约谁的面孔？摩西，对不对？摩西每次在西乃山朝见神下来的时候呢，他的脸面发光。所以这些 属肉的人啊，这属肉的以色列，哎呀，看不了他的脸啊，有些人就坐太靠近这边太亮了，不可以，然后坐到后面去啊。对不起，不是讲后面的人，我要讲的就是，好像很奇妙的，这种是一种心灵的光芒，心灵的光。有时候各位也会这样感觉的哈，你有时候心里面很受控告，那你又很舒适的时候呢，你不想靠近神的，这是很奇妙的。但是面这个面孔呢，发光的面孔，对，天使的面孔，是真的是一个荣耀的面孔，所以朝见神的时候呢，反射出来的。那现在神与斯提凡有同在的时候呢，就上帝圣洁的荣耀显明在他的身上，脸面发光。用新约来讲是什么？一个明白神的心意，拥有神的心肠的那个面孔。更重要是，这个面孔告诉我们，斯提凡的心是完全圣洁的，毫无罪恶。那我们会想到，对不对？那如果旁边的人是要害他、要指控、要杀他的时候呢？通常如果人这样对我们，我们的心马上就被触动，对不对？那马上，但是这个心是完全没有那种要反击、要报复的那种心态，如同谁？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一句咒诅的话都没有，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有没有？各位，这个心灵带来的这个天使的面孔，感谢主啊，这个是最荣耀的面孔来的。如果你带着这个，常常带着这个面孔啊，喂，你绝对平安的道路的。问题是很难哦，多少次我们的面孔是反击的，对不对？人家埋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皱着眉头，哇，就跟他势不两立。人家凶我，我也凶回去啊，那种，各位有没有？就是我们，要不然就是好像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面孔变成什么？很忧愁，很忧愁。我们想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有这样啊。但是斯提凡的面孔是这样，因神的恩典，充满平安，充满感恩，充满能力。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面孔？忽然间这样临到。当然，现在他在传福音当中受逼迫，神也许可，那神的恩典一定守护着他，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斯提凡身上发生？因为前面已经介绍这个人，大有信心，有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他是常常带着恩惠能力来服侍众人，很忠心的这样做，讨众人的喜悦，神也常常透过这样的人来讲道、安慰、牧养众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因传讲基督受逼迫的时候呢，神要透过他大得荣耀。所以可能各位，我们会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啊。那如果你这一生有曾经这样经过，这是很有福的。但是我刚才这样说了，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舒服没有挑战的情况大环境里面，我们这样跟从神。那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传福音，或者我们传的福音就大概跟这个世界的道理一样啊，人家听的时候，哎呀，你有信仰是好的啊，我恭喜你啊，所以呢，你宗教都是好的啦，叫人爱人，叫人做好事，都是这样。好像人就听你讲福音的时候呢，好像听起来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大概不会有受到斯提凡这样的逼迫吧？那连人给你一个脸色都没有，你都很怕看这种东西的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我们基督信仰呢，的确我们是从神的审判开始讲的，神的审判来，但是神的恩典跟着来，所以叫人能够悔改。对，这个信息呢，这是区分人，叫蒙恩的人会蒙恩，不该蒙恩的人他会抵挡，这区分，对不对？这个信息呢，某个角度来讲是世人不能接受，但是却是拯救世人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先讲到等 我们下一回、我们、过几周之后、我就再会继续讲这个第七章。第七章就斯提凡很伟大荣耀的讲道，在第七章整章就是记载，然后他在讲道当中他怎样就是殉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可以跟你们讲，不但是把福音带出耶路撒冷，也对将来要大大被主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叫做谁，叫做保罗、对他的生命是有很大的震撼的、可能保罗的一生的服事里面他是会记得、斯提凡的殉道、所以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绝对不是白受的。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在这样、大的逼迫中，我们看见斯提凡他怎么仰望你，他怎么被主守护。主，这是、你要带出来的。主，你永远是那个最伟大的，你选召人，你使用人，也在人受到各样的难处逼迫的时候你保护人。主，这就是你的工作，愿主自己得到荣耀。也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众人真的心里面受挑战，受呼召要回应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舒服的那个境界，那个地方要走出来的，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借着这个道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指明，主，你要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我们也愿意要顺服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